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能够借着诗篇跟以赛亚先知书上的话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主保守坚固赐福，让我们在你眼前蒙恩，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来看诗篇第十篇。第十篇，好，那我们就先把诗篇第十篇读一遍。
诗篇第十篇，耶和华啊，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恶人在骄横中把困苦人追得火急，愿他们陷在自己所设的计谋里，因为恶人以心愿自夸，贪财的背弃耶和华，并且轻慢他。恶人面带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凡他所做的时常稳固，你的审判超过他的眼界。至于他一切的敌人，他都向他们
他心里说，我必不动摇，世世代代不遭灾难，满口是咒骂、诡诈、欺压，舌里是毒害、奸恶。他在村庄埋伏等候，他在隐秘处杀害无辜的人，他的眼睛窥探无依无靠的人，他埋伏在暗地，如狮子蹲在洞中，他埋伏要掳去困苦人，他拉网就把困苦人掳去，他去深蹲，无依无靠的人就倒在他脚下之下。
他心里说，神既忘记了他，也没有永不观望。耶和华啊，求你起来伸手，求你举手，不要忘记困苦人。恶人为何轻慢神？心里说，你必不追究，其实你已经观察，因为奸恶不快你都看见了，为要以手施行暴力，无依无靠的人把自己交托你，你向来是帮助诸我的，愿你打断恶人的脚步，至于坏人，愿你制作他的口，直到尽止。
耶和华永永远远为王，外邦人从他的地纪念起来。耶和华，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你必预备他们的心，也必侧听他们的祈求，为要给孤儿和受欺压的人伸冤，使强横的人不再威吓他们。
好，那么第十篇，上次我们跟第九篇啊有提到，它是一个啊联合的字母诗，所以啊这两首诗歌它本身是都是哀歌，都是哀歌。那么呢，它讲到的是我们所处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在这样的一个啊弯曲悖谬的啊世代当中。所以第十篇呢，它的也是从这个希伯来字母啊开始啊，从希伯来字母开始啊。我们先等一下。好，我们继续诗篇第十篇啊，它是希伯来字母诗，从第十二个字母开始 ，Lamed 开始哈、啊。同样的两节啊，两节是一个字母做开端。那因为两节一个字母做开端啊，所以这个对希伯来人或者会希伯来话的这些人来说的话，它是一个容易的啊背诵的方式啊，所以这是字母诗的啊特别的优点啊。好，那我们再回到第十篇来，第十篇跟第九篇一样是哀歌，那么这个哀歌啊。的用意就是在当中把我们在这世界所面对的苦难向神来发出我们的祷告，所以第九节啊是一个向神发出的一个呼喊，这个呼喊就是耶和华啊，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啊。这一节的祷告对许多的啊基督徒或者上帝的子民来说的话，这一节啊是我们啊会有的经历。这个经历就是我们在这世上我们遭遇到许多的艰难，所以我们觉得患难临到我们觉得一些出乎意外的事临到我们， 或者是我们在当中啊经过了许多的努力，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在当中获得我们要的成就。所以当我们面对这许许多多艰难的时候，我们就会啊问神，你到底在哪里？那这个也是先知哈巴谷先知所面对的一个情境，所以他会问上帝，就是为什么让啊不公平不公义的事在这世界上发生啊？所以第十节第十篇的第一节，你为什么啊隐藏？为什么隐藏？所以第一节是问，那第二节开始到第十一节就讲到啊，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啊，第二节说恶人在强骄横中啊，把困苦人追得火急啊。那么第三节，恶人以心厌自夸啊。第四节，恶人面带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他啊。第五节啊，一个艰难是恶人所做的常常稳固。然后第六节，恶人心里说我必不动摇。第七节，满口是咒骂诡诈欺压。那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讲到他总是在那一个啊要在当中杀害这些无辜或欺压无依靠的或掳掠困苦人啊等等。所以第二节到第十节十一节啊，就讲一个情境，就是恶人统治底下的这个世界，恶人统治底下的世界。那恶人统治底下的世界，我们不要直接把它啊讲成是一个国家，不是一个不，它不是单指一个国家，一个国家有可能，比如说啊，在这世上有些集权的国家有可能。就是啊，掌权者啊，在当中啊，非常的啊暴虐啊，这个有可能。比较多的时候是讲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所面对的处境啊，我们所面对的处境，主要是讲我们在社会啊，在家庭中所面对的处境。所以这个恶人讲的处境是讲到我们的处境是什么？他们在骄恨中，他们在自夸，在骄傲，所做的常稳固。从这几节讲的就是他们是有权势的人，在我们当中有权势的人，或者是在我们当中掌权的人，或者在我们当中啊，这个啊，我们必须要啊，要在当中这个啊服从的人啊，比如在古代的时候。啊，不是单单指君王，古代的时候比较多的时候是指主人啊，比如说大部分的人都不是一个自由的人啊，他们啊在古代的时候许多时候是一个啊在有权势的人，有权势的人啊，这所以这里讲到，因为有权势的人，或者是有财力的人，或者在这社会上有某种地位的人啊等等，他才会在骄横中，他才会以自己有的啊财物啊自夸啊，他才会在当中啊自己所做的他就觉得能够照着他的心愿走。所以这边讲到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境，这样一个情境。那再来一种是啊，我们所处的处境，我们所处的处境啊，当一个人借着第二节，恶人在骄恨中，骄恨一定要有权柄，一定是有借着权柄，把困苦人追得火急啊，所以愿他们陷在自己所设的计谋里。这个部分就代表。这一个有权势有权柄的人，他们在啊使用他们权柄的时候啊超过了啊，借着他们的权柄啊做了一些欺压的行为，欺压的行径啊，那这是第二节所讲的。所以他们以自己所心厌自夸，背弃的 啊贪财的背弃耶和华，并且啊轻慢耶和华，啊也就是说，他们借着所得的权势啊来谋财利，那么呢在当中并不惧怕神。好，这边我们必须了解啊，拿到权柄的人在圣经的啊教导，一个有权柄的人，他必须要治理啊他权柄底下的，这是合理的。但是有权柄的人，他本身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他必须向上帝交账，上帝交账。啊，我们世界上的人都会以为我们只是跟世人交账，啊，比如说这世界上的官长，或者这世界上的这些领袖，啊，等等。但事实上，他有权柄的时候，他必须跟上帝交账的，必须，因为啊。圣经告诉我们，所有的权柄都是神给的，上至一个国家的元首，下到一个做父母的都一样，权柄都是上帝给的，但我们必须交账。权柄不是拿来照着我们的心意走，我们的人的问题啊，为什么用骄恨，为什么用自夸，为什么用骄傲，因为都是照着自己的心意走啊，觉得我是对的，所以我拿了权柄，那么在我权柄底下的人都要照我的意思，啊，这要当心啊，因为啊，上帝要的是行公义，然后还一样好怜悯，一定要有怜悯。如果一个人有权柄没有怜悯，那么一定得罪神。所以上帝给我们权柄，我们一定还要在当中思想，我们能不能有一个怜悯的心。所以一个恶人是什么？是他得了权柄，可是他在当中借由他的权柄，那么借由他的聪明，在当中设计谋，那么得到他所想要的，然后他在当中他并不害怕，他骄傲。第四节说，耶和华必不追究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啊，这一个人在当中啊，那么照着自己的心意走，那么不怕神啊，以为上帝不会在当中追究，啊，那么第五节，他们所做的时常稳固，你的审判超过他的眼界，啊，所以这个讲的就是说。啊，这些人所做的啊，因为他们站在那个权势上，或者是他们借由他们的聪明啊，他们手中的啊，手中所握有的，在当中谋得了他们的好处，对不对？好，谋得他们的好处，他们拿到了，他们就觉得他们是有本事的人，他们是有本事的人。那么啊，人常常忘记的是人的本事。啊，人所得的啊，是本于上帝所给的，这是人常忘的，所以人也忘了啊，上帝的审判是什么？啊，那我们复习一下，上帝的审判是公平的。好，公平的意思不是每个人都一样，记得哦，人的公平是每个人都一样，知道吧？上帝的审判不是每个人都一样，好，记得不是每个人都一样。上帝的审判是照着所给的要，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多托谁就向谁多取。我再讲一次，我们常常是以为我们是公平的，从最小的事我们就可以思想，比如说一个做父母的，他会觉得说我对我的孩子很公平，哥哥怎样弟弟也怎样，我对两个很公平，一模一样啊，这是我们人认为的公平，人认为的公平。那我还是说，人认为的公平啊，不一定公平。好，给大家做参考。好，因为你两个孩子，你认为我给哥哥这样，我也给弟弟这样，所以我这个做父母的，我就是公平的。好，但你反过来想，如果你给哥哥的是符合哥哥要的。给弟弟的只有一半符合弟弟要的，那你公不公平？
可是小孩子不懂啊，只是看说为什么他 到比较多，可能都给他，可是哥哥可能就会觉得说父母会父母偏心，因为给弟弟比较多。
对，所以这就考验我们做父母的智慧。对我们来说，表面的公平比较简单。对我们来说，所以我刚才有跟大家讲，我们人的公平是很表面的公平，或者是立足点的公平。我们觉得一样啊，一个班级的老师说好，我们这门课我们60分为及格，这个是我们认为这样是公平。同一张考卷，同一个考试，同一个及格标准，对不对？这是我们人认为的公平。但是呢，我要提的，上帝如果用这个公平的话，那我们就会跟上帝讲，上帝你不公平。为什么？因为你给这个人的聪明跟给那个人的聪明怎样？不一样，对不对？有些孩子老师讲一遍他就都会了，而且可以举一反三，是不是？有些孩子教三遍了还不会，那同一个题目啊，只要换一下又不会了。哦，那这个聪明，这个聪明是怎么来的？上帝给的。所以我才跟大家讲，许多时候我们站在一个位置上，认为这样子才合理，这样子才公平。我们先思想一下，不尽然。哦，所以在这边回到这里，我要跟大家要讲的，上帝多给谁就向谁多养。所以这些有权势的人，有聪明智慧的人，就要为自己所做的要常常去思想，常常去思想。哦，所以我刚才才会讲，上帝对我们要的常常是要我们在公义底下有没有怜悯的心，要去思想。所以第五节讲，他所做的时常稳固。为什么可以稳固？原因就是因为他有聪明，原因就是他有权势，有权势。所以在这世界上也是一样，比如说你看啊，一些大公司的老板啊，因为他掌握的资源，他掌握的市场，对不对？啊，但是啊，他会觉得哎，人一般看到这样的人都很羡慕，很羡慕啊，也实在的，因为他们啊有这样的一个啊表现。但是要紧的是啊，上帝看的是人的心如何。所以这边第二节看到骄横，第三节自夸，第四节骄傲，这是新的内心的问题，内心的问题啊。我的意思是说，这些人的努力得到好的成果啊，这是他们努力的成果，对不对？哦，这些人用心得到好的果效，这是他们努力的果效，这本身很好。但是呢，人的心啊，是上帝在看的，人的心是上帝在看的。那么往往人有很多的这些好的，人以为好的等等的时候，人就要当心的啊，骄横、自夸、骄傲，都同一件事情。就是骄傲。那么所以啊，第五节说你的审判超过他的眼界，就是说这样子的人他看不到上帝的审判，他看不到上帝的审判，所以啊，他不认为他自己有什么问题。所以这就是我们啊在这世上的时候常常要思想，这些人为什么会认为他的上帝的审判他看不到？因为他认为我是对的，我这样做是合理的。这是我们啊常常在认为对、认为合理的时候要思想的，要思想的。我们认为对，我们认为合理，我们认为应当，仍然要思想。我不说我们错了，我就是提醒大家要思想。刚才我用孩子的例子就是给大家思想，我们认为公平但不一定，我们还是要去思想什么才是有智慧底下的一个公平，有智慧底下的一个公平。而真正难处是你要做到你孩子觉得你很公平，对，你对你的孩子真的让他们都觉得你真的很公平， 所以我才说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因为啊，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人，所以在这里啊，要不然我们人的上帝的审判我们就看不到，因为我们觉得我没有罪。我用圣经做例子，耶稣来指责法利赛人的时候，他们不认为自己有罪，知道吧？这是这个例子啊，他们不认为啊，上帝的审判会临到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做的都对。好，至于他的一切敌人，他都向他们啊喷气。第五节就是他觉得他不怕，他觉得不怕，所有的人他都不怕。第六节他心里说，我必不动摇，世世代代不遭灾难。而且他会觉得，我一直强调这样的人会觉得我是对的啊，我这样做的啊才可以稳固的啊，稳固的。那事实上啊，很多这种情境通常是越强权的时候越容易看得到啊，那么越在当中有所谓的人达到自己目标的时候越容易看得到啊。我们就用古代的人做例子好了。秦始皇他统一六国以后，他成为第一个皇帝，对不对？所以他说我是第一个皇帝，然后呢，我的儿子就是怎么二世三世四世五世，他觉得要怎样代代相传，对不对？这就是人嘛，就这里讲的，他觉得他必不动摇，世世代代不遭灾难，因为他觉得他啊做成了啊。所以啊，这就是人的骄傲，人觉得自己啊握在自己手中。然后第七节，满口是咒骂、诡诈、欺压，舌底是毒害、奸恶。这个是很重要，这就是话语，知道吗？第七节讲的是话，而且这个是咒骂、诡诈、欺压、毒害、奸恶，这是话。就是我们一个心里面的心讲出来的话。所以一个人啊，一个属神的人一定要非常在意自己说的话啊，在意自己说的话，我们向人说的话啊，到底是不是这些话都要谨，不能够从我们口中出来，咒骂的话、诡诈的话、欺压的话啊，欺压的话啊，这些啊都不当从我们的口中出来啊。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就是他总是在暗中埋伏等候啊，看到那些哪些人有机可乘，如狮子蹲在洞中啊，要掳去困苦人，掳去无依靠的人啊。好，所以二到十节讲一个情境，就是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啊，事实上是这样的一个世界，所以我们把它称作这是一个竞争的时代，或者我们把它称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但是事实上它就是在人跟人的争竞当中啊。那我们会美其名说啊，竞争才有进步啊。那这些有它的正面的话是没有错，但是要紧的是啊，上帝看重的是我们对人啊，对人有没有怜悯的心？对人有没有怜悯的心？好，那么所以第十一节就是这样子的人啊，就觉得他在当中所行出的一切啊，他就跟啊觉得没有神一样，上帝不会看一样。好，那么二到十一节的情境，也就是啊，诗人在第一节讲的。在患难的时候你为什么隐藏？因为属神的人他总希望上帝能够显出他的作为在当中，但是呢上帝就让这些事情就在发生在那里。所以十二节开始他就跟神祷告，到十五节他说，耶和华求你起来，神啊求你举手啊，不要忘记困苦人。所以困苦人就是指在强势底下受欺压的人，在这样的一个情境当中受逼迫的人， 那么他跟上帝祷告，你他因着所遭遇到的啊，在当中啊，内心没有办法平静安稳，他求神在当中啊兴起他的作为。那么呢，他说恶人十三节为何轻慢神，心里说你必不追究，也就是他觉得恶人藐视神，上帝你应当啊，你应该起来啊。但是十四节他马上知道，其实你已经观看，你都看见了，你一定会施行报应的，你一定会啊帮助那些倚靠你的人，你一定会打断恶人的膀臂，你一定会追究他们的恶直到尽尽。也就是仍然啊，诗人在现实的环境当中看不到上帝立即的审判，上帝立即的作为，但诗人相信啊，恶人所行的上帝都知道，诗人相信啊，神一定会施行报应，神一定会在当中啊施行他的审判啊，一定在当中啊直到永远。好，所以这是啊十二节到十五节。十六节他讲耶和华永永远远为王，外邦人从他的地已经灭绝。十六节就讲到上帝仍然在这个世界当中做王，做王。恶人外邦人，好，这个十六节突然出来的外邦人，事实上是跟第二节到第十节讲的这些恶人啊讲的一样。外邦人就是在当中啊跟神没有约的关系的人。没有跟神没有约的关系的神人，所谓跟神没有约的关系的人呢，就包括那些犹太人，他们本来是跟神有约的关系，但是他们所行的跟没有神一样。所以到了第十六节，他就直接用外邦人来称呼这些人。十七十八节他说耶和华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知道就是听见，你必预备他们的心，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为要给孤儿给受欺压的人伸冤，使强横的人不再威吓他们。好，所以第十八节又回到第二节，恶人在骄恨中把困苦人追得火急。所以仍然这里仍然提到好，上帝一定会帮助那些困苦人，帮助那些没有倚靠的人。那么神要的就是一个谦卑的人，谦卑的人。耶和华谦卑人的心愿你已知道，知道就是为什么用原文是听见，我们翻成知道，因为谦卑人是向神祷告的人，向神祷告的人，向神祷告，所以上帝听了他们的祷告，上帝已经听见。那么这段日子做什么？你必预备他们的心，是做预备的。所以啊，上帝让骄横的人或者啊这些恶人在世上，其实是在为上帝的子民做预备，为上帝的子民做预备。那我们啊，这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以为上帝把我们的困难解决了，把我们的啊一切的难处解决了，啊，那对我们是最好的，啊，就是我们啊希望是这样，啊，但是上帝会把困难留着，啊，把困难留着，为的是预备我们的心，啊，预备我们的心，啊，这个就是啊信心啊信心的试炼。啊，神把我们放在一个信心的试炼当中，啊，那么箴言的话就是鼎未炼银如未炼金，耶和华熬炼人心。如果不把我们放在困苦当中啊，压迫当中，我们的心就不会被熬炼，因为难处挪开了我们就没事了，所以我们的心不会被熬炼。所以这是我们许多时候上帝把我们摆在一个情境里面，让我们的心在当中啊被熬炼，哦，所以你必预备他们的心，其实啊我们的祷告啊就是为了坚固我们的心，我们的祷告就是 对我们的心啊，做一个生命中的一个在当中的栽培，在当中的建造。所以第诗篇第十篇呢，对第十篇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哀歌。我在说，他从一开始讲，神啊，你为什么隐藏？在我患难的日子，你为什么隐藏？你为什么好像站得远远的？然后二到十一节就讲到所面对的困境，然后十二节到十五节就讲到在当中跟神的祷告相信，十六节说我相信上帝是那一个永永远远坐着为王的然后最后知道这一切仍然有上帝的恩典在那里，因为在患难的日子也是为着我们生命的建造而预备的。好，所以今天的诗篇第十篇呢回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来，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来我们不太容易像古代的那样一个社会古代的社会里面遭受到的权势是比较直接的比较直接比如说古代的时候贵族跟一般的平民老百姓或者是主人跟奴隶它是比较直接的权势的问题那现在的人没有这么直接的权势，但是仍然在比如说上班的人工作的人仍然有他的上司仍然是会这样。但是我们比较多的这个压力是整体的是社会的潮流来的，整体社会的潮流来的比如说现在的人现在的人，那他毫无避免的一定要面对的绝大部分的孩子他就会面对升学的路绝对会面对升学的压力为什么？因为升学就连通到后面的就业，连通到后面的就业，所以我们的孩子从生下来一直到从现在的孩子来看的话，前面二十几年的时间都是在升学的压力底下，然后毕业以后就面对了就业的压力，面对就业的压力，对不对？然后所以我们也同样面对这些压力，面对这些压力，然后等到年纪稍长了，我们仍然面对许多的其他的压力，其他的压力。所以我们也仍然在这个整个潮流当中，那这个潮流上也不是我们人独立可以去做任何的抗拒，因为它就是整个世界的一个走向跟趋势。但是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自己分别出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要去思想的，我们怎么样把自己分别出来。所以这个诗篇也给我们提醒，如果我们在整个世界的潮流当中，我们感受到无比的沉重的压力无比的艰难无比在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困苦的时候，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跟神祷告，就是借着祷告祈求主的引领帮助，那么也在当中提醒自己上帝不一定照我们的意思走不一定把这些难处挪开，但我们的心仍然可以在当中得到安稳，得到安稳，这就是我们常常要去思想的。然后我们也要去思想我们的心的意念也要在当中做一些调试因为许多的压力是因为世界的潮流，我们跟他有相同的价值观或者是相同的认定来的，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也祷告神求主帮助我们做调试。如果我们不调试，我们就会焦急比如说你看到你孩子的功课你就会焦急，你看到这个孩子的成绩你就会焦急，那我们就要去思想了， 所以这些啊都在我们身上去做一些思想。那么总意就是要记得，那么神永永远远为王，然后啊我们所遭遇到的，他一定知道我们的困境，他一定听我们的祷告，但要记得这一切都是他在那里啊帮助我们坚固我们，重要的是心尽心。所以十七节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十六节说耶和华永永远远为王，十七节说耶和华啊，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你必预备他们的心，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学的。最后一个要学的是要为孤儿和受欺压的人伸冤，使强横的人不再威吓他们。所以要记得啊，我一直跟弟兄姐妹交通这个观念，基督徒不要自我伸冤，不要自我伸冤。什么时候我们会自我伸冤啊？因为我们觉得不被公平对待的时候，我们就会自我伸冤啊。我们被欺压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要报复。要记得啊，报复啊，自我伸冤不是我们的选项，不是我们的选项啊。因为审判的权在上帝啊，虽然这不符合常人的想法，但这就是我们啊信心的操练，信心的操练。只要我们想自我伸冤，我们就会落在两种困境里面。第一种困境，自以为是，自以为是。第二种啊，第一种就是自以为是，第二个就是没有饶恕，就会没有饶恕。记得这两个。圣经为什么不要我们自我伸冤？我再讲一次，圣经不给我们报复，不给我们报复，为什么？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个罪人。如果我们落在那个思念里头，我们会自以为是，自以为是，觉得我就是对的，我就是对的，但我们没有，我们会失去怜悯的心。第二个，第二个，我们会没有饶恕的心，没有饶恕的心，我们没有办法饶恕的，因为我们一直想要报复，我们一直想要公平，所以把这个放在心上。这是诗篇啊，第十篇跟弟兄姐妹交通的。